弃法受禄，
就是抛弃法令，
接受贿赂。
从弃法受禄到见杀加怒，都是就官府审问刑案来说。
凡是衙役、书吏也在其中，并不是专职审案的官员而已。
太上在说屈职轻重时，首先就谈
弃法受禄。
因为屈职轻重本有其依循的法则，
只因为想得到钱财，所以就任意接受贿赂人的请求，因而颠倒是非判案，
好像不知道有法律的存在，随意判定犯人的生死，使人民无所适从而不知所措。难道没有想到
这会导致天怒人怨而必遭其祸吗？
明朝的严茂游先生说，
考取功名当官的人都是熟读诗书礼乐，哪里会不知道应该要崇尚廉洁呢？只是因为看惯了官场文化，升官得要送礼才能受到提拔，而借来送礼的钱又必须靠收贿来偿还，不这样做就没有办法。刚开始贪污时还会有点分寸，觉得不好意思，久而久之越贪越多，这时的性情已经被污染得和新山一样臭秽不堪，而习以为常了。而且人心往往是贪得无厌啊，
贪得了百金就想贪得千金，贪得了千金一定想贪得万金啊。
更超过的是权势已经很显赫了，财宝已经有很多了，已经积存到财物都很成就还不能满足，连旁观的人都觉得好笑，但是他本人却浑然不觉，实在是因为已经爱钱成癖了。他们大都是为了子孙常享富贵而打算，却不知道
历来有多少愚痴的豪门子弟因此而遭灭门之祸，而有许多清白贫穷的子弟却凭着自己的努力而发达富贵。
何况福禄本来就有定数，如果以不法的手段多取不义之财，只会留下了冤业债给子孙偿还而已，这并不是所谓的福气啊。至于当官的人要盖祖庙祭祀，帮助宗族，救助穷困亲友等，这些本来都是好事，然而为了想要尽快地完美达成，致使违背良心，贪得更多更凶，那还不如积德行善招来吉祥福报。当官久了自然就会富有，这样的福报岂不是更能绵远流长吗？凡是当官的人喜欢喝酒，爱好女色，喜好杀戮，都是因为贪财而起，而贪财的毛病都是起于放纵自己的贪念变成了习惯。习惯既然已经养成，心性也就改变，拼死也要去贪，不管贪来的钱财有没有用到。有些刚做官的人还能够保持操守，到了年纪大了却把持不住而随波逐流，只是因为渐渐地已经以官场为家， 把钱当作自己的生命了。然而这种人总比那些一当上官就迫不及待像拿着锄头本机装土一般大贪特贪的人要好得多了。
在西，
凡是要使人来贿赂，一定就要用酷刑。那些人认为，
不用严刑拷打，大家就不怕，就不会送来贿赂的财物了。
要使人来贿赂，必须就要蛮横。那些人认为，
不把是非曲直颠倒，理智恐怕会胜过权势，人们就有依恃而不怕，当然就不会来贿赂了。
要使人来贿赂，就必须亲近帝王的亲信，揣摩迎合他们的意向。那些人认为，
不把这些人聚成一股恶势力，则所发出的威令就会不受到重视。若是不偏私，庇护自己人，则发生过错，就没有人帮忙扛了。
况且把柄既然被他所挟持，内心暗中难免就会有所顾忌了。而一个贪官就会养出100个酷吏，
一个酷吏又会养出100个党羽。
唉，百姓怎么不会变得贫穷而去当盗匪呢？最令人难过的是，连关在狱中的抢劫强盗也可以用金钱买通放出，
而且为了掩盖其贪赃枉法，表面上变得执法更严，以树立威望。
所以不过是偷窃商店货品的小案，
却被当作大案来严刑屈打惩招。
至于那些官位愈大管辖愈重的，当他一个人接受贿赂，
就有1000个人违法讲情；
若是有10个人玩弄法令，
则有10000个人造假违法。
就像唐朝的元载私藏胡椒800担，
宋朝的贾似道私藏糖霜80瓮一样。
这种做法固然已经使得天下大乱，
然而他们私下积藏的东西最后又在哪里呢？